在这里小弟先跟大家拜个年，祝各位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能够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今天早上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努力进天国吗？没有吗，是吧，也不是吧，是一个问号。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题目呢？当然因为跟我们的年度主题有关，我们天国底家是不是我们努力就可以进去的呢？大家注意看，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两节重要的经文呢，出自第一个是在马太11:12，很短了。我们先来读一遍。好，请。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还有一个是路加福音16:16，我们一起读来。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人人努力要进去。好，两节经文呢都出现了努力，也就是说这里的翻译叫我们要努力进去。好，现在呢我们来诗歌交唱。好，这首诗歌叫向前走，不是林强的向前走，好，是非常有名的，在早期的华人教会里面常常唱的努力向前走。好，我们请同工帮我们播放，会连续唱两次，第一次大家先听一下，第二次请我们一起来唱。
向前走呀，努力向前走，一去不回头。向前走呀，努力向前走，前进莫退后。手扶着理想后看的人，不配进神国。向前走呀，努力向前走，主就在前头。
向
前走呀，努力向前走，一去不回头。向前走呀，努力向前走，前进莫退后。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国。向前走呀，努力向前走，主就在前头。
好，听起来你会觉得很振奋人心，没有错。请把我放回去。而且诗歌当中呢用的这个词呢都是圣经的经文，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呢不配进神国。但是这首诗歌呢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没有交代，应该说他所引用的圣经呢也没有交代要如何努力，也就是翻译这节经文的人呢还也没有注意到，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努力的程度是如何，是不是可以量化的，努力的性质是如何，是内在的努力还是外在的努力。好，因为这个努力呢不像我们说要做好防疫的工作，大家要努力做好防疫的工作，大家一听就知道要戴口罩，要常洗手，要保持社交距离，不要到群聚的地方，好 去人挤人，如果有咳嗽发烧，要赶快通报，很清楚，都有 SOP。 但是进天国要努力有没有 SOP？ 没有，大家各凭良心，所以就产生了一个问号。天国是努力就可以进去的吗？事实上呢这个翻译呢有误导的可能性，会怎么样呢？ 会把福音当成律法，也就是说，很多人会以为我进天国呢是要我努力来争取的，这样子的翻译呢，只可以说是对了一半。今天，林老师要跟大家详细的解释一下这些经文应该怎么来看。为什么会产生争议呢？好，我们回到最早的这节经文，好，会产生争议啊，出现在三个字，哪三个字呢？努力进入的，这是一个字，努力的人又是一个字，就得到，好，就得到，好，这个得到也是一个字。那么这三个字的翻译呢，其实有非常大的争议。和合本呢，采用了这样子的一个翻译。事实上呢，看起来很适合在华人的文化里面，但是很容易把我们导进一种，要靠律法，要靠行为，要靠努力，要靠很多的表现呢，我们才能够进得了天国。事实上呢，这会让大家活得非常的辛苦。好，为什么呢？好，我们接下来仔细来看。好，接下来，再来的这个十分钟呢，我会详细的解释这三个字的翻译。如果你听起来觉得味同嚼蜡，枯燥无聊，索然无味，那么你很正常，非常正常，是正常的人。但是万一当中你们有人呢，听了之后了，感觉兴趣盎然，津津有味，欲罢不能，那你就是极少数的奇葩。就是神学界呢寻找多年呢，可能要50年才会出现的一个天才，可能就在我们当中。如果你是这样的人呢，请私下来跟我联络，好，我会引荐你非常好的希腊文的名师来调教，看能不能出现另外一个马丁路德。好好，首先呢，我们来看这第一个字，这个第一个字呢，就努力进入的这个字呢，也同时出现在路加福音的16章16节。那里就翻成努力要进去，这个字呢，就是希腊文念成比阿泽泰，很难念，对不对？你就听被压着打就是这个意思了这个字呢是从这个比阿走被压着，被压着，那变化过来的。好，但是这个字比阿泽泰这个形态呢，同时它也可能是所谓的官声语态或被动语态，也就是说同一个字。那什么叫官声语态呢？动词的这个文法里面有5个元素，就是语气、时态、语态、人称数。你到现在还是觉得无聊，那是很正常，你就让它过去就是了。那么这里表示的是一种语态。好，那什么是被动语态呢？被动我们比较了解。那什么叫官声语态呢？好，官声语态就是主持的行动呢是关乎本身，譬如说我自杀就用官声语态。还有路加福音10章11节说我们就擦去粘在脚上的尘土，他是擦的是自己脚上的尘土，所以就用官声语态，这个是非常特别的，在中文当中呢不容易显出来的。好的，那这个字在比阿州就是第一人称单数的时候，它表达是什么？就是施暴，用强猛的力量呢达到目的。这是比较负面的这种解释，但是他也可以做比较正面的解释，就热切的追求，好，强迫自己用一种激情呢去做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就看上下文他怎么翻译了。好，来，这个在我们的这个中文跟英文的译本当中呢，就有很多的变化。譬如说，他如果是当官声语态，而且是怎么样，就会比较偏向是这个负面的意涵。譬如说这个等一下再讲，我们先讲这个比较偏向正面的意涵的哈，比较偏面正面的意涵就翻成天国一直猛力进行的你看这个英文就是 has been forcefully advancing 就是猛力的进行。但这个 NIV 1984年就是这样翻译，但是到了20世纪它就改变了，或者是说翻成说天国呢带着得胜的力量呢前行这个是比较正面的这种翻译法。那如果是用被动语态就是真的是被压着打 就表示说他在表达一种比较负面的现况，天国遭受到暴力或是武力的攻击或袭击。多数的中文译本和多数的英文译本都采用这样的翻译，所以你看它是 suffers violence， suffers violence 其实是一种被动的语态。好，这个我们知道了就可以了。那被动语态呢，也可以呢做正面的翻译。正面的翻译就把天国当作什么，被热切追求的一个目标，这也是一种被动语态。和合本呢，正面被动又是正面的，和合本就采用这种翻译啊，就是天国是我们努力争取的对象，所以我们努力要进去啊，或者说天国是猛力呢去夺到它，抢夺到它，这是天主教的诗高译本的翻译啊。好，那么到了路加福音十六章呢，哎，天国，天国是努力要进去的啊，这个字呢，那么我们注意到啊，它是人人努力要进去，主词换了。在马太福音是天国是努力得着的，好，天国是努力进去的，主持是天国，这也是人人。中文怎么翻译呢？中文就是也是用一种主动的这种正面的态度在翻译，就是天国是怎么样，是努力进去的。可是呢在西方的英文的译本呢有四种翻译，很复杂。这四种翻译，第一种就是它是官声，但是采负面解释，就是天国人人用暴力去对抗它，这是官声又负面的。那官声也可以用正面的，就是大部分的英文的译本用这种翻译，就是天国呢就是大家强行进入它，强行进入它，那 tries to enter it by 什么 force 或是 by violence。 那么大部分的英文译本是采这种翻译到这个时候呢，你快睡着了啊，没有关系，好，你就继续睡。好，那如果是被动语态呢，又是负面的含义呢，就是它是被赶进去的，被迫，人人被迫进天国的。好，那也有呢，采正面翻译，就是天人人是被迫邀请进入它。你看这么复杂，那我们怎么选择呢？好，这个等一下呢，我们再来告诉大家怎么做选择。好，这是第一个，这只是第一个字哦。好，那第二个让大家产生争议的是奴隶的人。好，奴隶的人呢这个希腊文就是 be asked， 被压着死打，好，也是一样差不多。好，被压死打啊，那么你也可以把它做正面的翻译和负面的翻译。好，负面的翻译就是你把它翻成暴徒、行凶之人，正面的翻译呢就是他充满了热情，去追求一切，不顾一切的这个热情。所以负面的翻译你可以说他是一个暴徒，是一个莽夫，企图使用武力达到私人的目的的。那做正面的翻译就变成了什么呢？就是他不计后果，无所顾忌，不计代价，竭力去争取天国的什么，天国的特权的人。那你要采正面还是翻负面呢？很大部分的英文译本呢是走这个负面的看法，和合本呢是采正面，因为它是翻成努力的人，就得着了。第三个字就得着了，这个字呢 ，hapruzin， 就是你可以也可以当做负面的解释，负面就是说去抢夺它，用很强的力量来抓住它而据为己有。那正面的就是获得它。或者就是尽全力去追求、追取，在马太福音十三章十九节用了这个字，就是说恶者来了就把那个种子怎么样夺走了。好，这种夺走呢，就是这种负面的翻译。但是信徒被提也是用这个字哦，也就是说上帝在把信徒提到空中的时候，或者说提到天国的时候呢，他是强力的抓住了，他不是让你升一个什么直升梯啊，然后这样子慢慢的上去，他是抓住你的那刹那，身体就改变了，瞬间改变，然后呢，就一下子就被提到空中，所以有一种强力的夺走，是哪一种呢？好，现在你可以开始醒过来了，好，最枯燥的地方已经过去了，哦，怎么有那么多选择呢？是的，多半的圣经译本，或者是英文中文译本都是 把这个三个字呢采取负面的意义，特别是英文的译本，因为怎么样？因为他们认为耶稣是在陈述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从施洗约翰呢出现开始传道的时候，一直到耶稣说这话的这段时间呢，天国一直遭受到暴力的攻击，然后这些暴力的人、强暴的人呢，就得着他了。那么攻击天国的这个暴力的团体或是人物呢，有哪些？最有名当然当时是希律王了，因为希律王杀了施洗约翰了，还有犹太宗教领袖啦，还有包括甚至那些终不悔改的这些百姓等等的，你看前后文呢就知道了。现在呢我们要来看到底他应该怎么翻译呢？我们除了看了文法以外呢，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看圣经的上下文，包括它紧邻的上下文，还有扩大的上下文。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不懂原文也要懂什么？上下文，没错。 好没有关系，这个上下文呢，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看这一节十一章十二节呢，是在十一章二到十九节的中间。那这段经文在讲什么？这段经文呢，是耶稣在表达他对施洗约翰的评价。好，因为施洗约翰呢，一直久久等耶稣有一个重大的行动，发现没有，就差他门徒去问了，那要来的人是你吗？好，因为耶稣走的都是一个很亲民的路线，不像施洗约翰那么严厉的在警告那些要悔改。那耶稣呢，就先表达以赛亚的经文，告诉他做了哪些事情，从这里来证明呢，他就是以赛亚。接着呢，到七到十五节呢，就肯定施洗约翰。这一段经文呢，有两个非常长的句子，七到十节是一个句子，十一到十五节又是一个句子。七到十节呢，是在表达对施洗约翰的人格跟使命的肯定。也就是说，施洗约翰不是那种胸无定见、随身附和的人，好像风中的芦苇。那么也不是呢，那种要去寻求荣华富贵的人。施洗约翰呢，是一个伟大的先知，他是受到差遣做弥赛亚的先驱的使者。所以这段经文引用了出埃及记二十三章二十节，马拉基书三章一节来肯定他。第二个句子呢，就是我们的经文的出处十一到十五节，他用约翰他作为耶稣的这个先驱者这个使命的这个关键性是什么也就是说，施洗约翰呢结束了一个旧的时代，这个旧的时代呢是先知跟律法的时代，而他就是要来的以利亚，所以他的话很重要，大家呢有耳的呢就应当听。接下来耶稣呢在16到19节当中呢用了一个办家家酒的画面来跟我们讲述这一段经文呢，非常非常的重要，它可以说是解开十一章十二节的关键。这个是什么？这个又用这有两个画面来类比这个世代的人呢如何面对福音的这种反应。首先就是有些孩童啊在那边办家家酒，办什么？办这个婚礼的游戏，办婚礼的游戏呢，他们就像其他的孩童吹笛，因为有音乐嘛。可是呢，其他观看的人呢，冷漠淡然，不愿意随之起舞。后来这个游戏就改成什么丧礼，丧礼。那么丧礼就开始也是吹，也有音乐，可是吹的是哀乐。可是那些人听到哀乐呢？应该要捶胸痛哭的，前面要欢笑，后面要痛哭，都没有反应，跟石头一样无动于衷。什么意思呢？耶稣就是暗示这个世代的人呢，就像那些在旁边观看的那些小朋友，以这种冷漠事不关己的这种错误态度面对其他人的这种心声啊，或者是信息啊，他们就用这个世代人就在面对天国的福音。可以这么讲，当我们扩大上下文的时候呢，耶稣呢就把它类比到这个以色列百姓身上，也就是说，以色列百姓呢，他们也是用一种错误的态度，回应天国的福音。当他们看见施洗约翰呢， 行事为人，施洗约翰是怎样行事的？不吃不喝，常常在禁食祷告，刻苦简约，好像那个修道士，就说他什么被鬼附。那么看见耶稣呢？哦，完全不一样，常常在夜市看到他，常常跟人家在那边喝大啦，把水变成酒啦，平易又亲民，又怜悯待人，就说他什么贪食好酒，是这个睡棍，就睡里还有罪人的朋友，就这样子，抹黑，这样子侮辱他。当我们扩大上下文的时候，就发现其实耶稣呢在表达什么？耶稣要强调的，或者说马太要强调的，不是这个反对的势力如何强大，而是指天国大能借着耶稣进入到人类的历史和生活中呢掌权。而这个趋势或是上帝的这个行动，不会被任何的人事物的力量所拦阻。这个天国虽然一开始看起来很渺小很无能，但是呢它会蓬勃发展，最后会无可限量。耶稣就用了芥菜种的种子来做比喻，还有面酵，那个酵母菌呢放在面团里面，最后会发起来，会膨胀，就来表示。那么我们怎么再扩大上下文再继续看呢？好，林老师帮你们做了一个整理，你会发现虽然有很多什么，有很多反对势力，一开始呢你会看见什么大希律追杀耶稣，但是他计划落空。后来呢耶稣受到试探，但是呢撒旦败退。接着呢透过耶稣的四个神迹，他胜过大自然的破坏力，他平静风浪，他在格拉森赶鬼，胜过灵界的恶势力，然后呢他医好十二年血肉的妇女，他胜过疾病的残累，最后他使雅鲁的女儿从死里复活，胜过死亡的势力，来看见了他就是神的儿子。也就是说虽然有很多的重重的阻力，可是耶稣都超越了。然后虽然施洗约翰被斩，可是耶稣继续传道行神迹，传天国的福音，然后面对宗教领袖的严厉的这种亵渎啊、阻拦啊、攻击啊，耶稣就直言他们的错误。最后在接着在一个退休会当中，对门徒讲他的十架之路，预备门徒将来的使命。接着又登山变相，显出上帝的荣耀。最后虽然被钉十字架，但是从死里复活。所以你这样一路看下来，是的，是有很多暴力，有很多阻力，有很多抗力，但是他们都无法怎么样，无法拦阻天国的成长或天国的前进。所以现在呢，我可以开始解释天国。什么叫天国？在圣经当中，特别在福音书当中呢，常常交替使用，比如说神的国就是天国，或者是说神国，或者是说国度 Basileia 就是这个字。这个字是强调上帝至高的，大有能力的，以及呢在末世性的掌权跟统治。当我们提到国度的时候，国家的时候，它有三个重要的因素，这三民主义教的主权、土地跟人民。但是圣经谈到国度的时候，它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主权。不在乎你的领域，不在乎土地，不在乎族群。也就是说，当人一旦听到天国的福音呢，必须要做出决定，你不是接受你就是拒绝，没有中间也没有灰色地带。可是如果你一旦接受这个权势掌权，愿意上帝在你心中掌权，就如同进入天国，就是得到永生，就是得救，这是一样的道理。所以神国和这个福音的核心信息呢，就是耶稣的宣讲跟耶稣的教训。所以耶稣才会常常讲，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就是要人做一个决定。那么请问，那他旧约就没有神的国吗？有，只是方式不一样。好，在旧约也就是过去的时代呢，上帝的掌权呢是透过什么中间人，这中间人包括祭司、先知、君王 来传递他的信息，也就是说他有个第三者作为这个作为媒介，而且掌权的对象啊是以色列民为什么为中心。但是现在不一样了，耶稣来，耶稣是上帝道成肉身，实际活在我们当中的实体人物，而他又是上帝完全跟唯一的代表。因此呢，就如同上帝实际进入到人类的历史跟生活当中掌权，所以一旦接受他，就是接受了上帝的掌权。所以耶稣呢，耶稣的话语被接受，就如同进入了天国。这是跟过去呢最不一样的地方。因此任何人只要相信顺服耶稣的信息，他就是什么？他就是天国的子民了。因为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接受了上帝的掌权。但是呢，接受与否呢，这个结局可以说是什么？天差地远，天悬地隔。所以耶稣鼓励听者应该怎么样？积极的，竭力的，不顾一切的，不计后果的，不计代价的，以正面的态度回应。这就是为什么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所以不断的在这样讲。因此呢，听见的人要努力或竭力要做的是什么呢？不是你凭着自己的行为很努力呢争取进入天国的门票。天国没有门票的，不需要去买的。天国呢就是指一个决定权，而是指说我们奋不顾身全力的去回应上帝已经做成的事情，或是接受呢耶稣呢所传的启示，或者是相信呢他即将要完成的救恩。所以回应、接受、相信这些行动呢，的确你要透过言语表达，你会透过行为来展现。譬如说你要悔改，我们要认罪，我们任性，我们甚至要有一些舍己跟随的行动。可是这些都不是什么你可以夸口得意自喜的行为根据。要过年了，我们说在外工作读书的游子都会回到家吃年夜饭，你的老妈呢就煮了一个碗汉全席等你回来。你好久没有回来，你回来我看到满汉全席，哇，你竟然开口说哈哈，还好我回来了，要不然老妈你这些呢就没有人吃，要我也给猪吃了。你马上呢怎么样？你锅贴呢就躺在你脸上了。不能这样讲，你要怎么讲？说你要说我努力的吃，我吃到饱，吃到撑，吃到闭都可以，我努力吃。你的努力是什么？是一种回应。虽然呢，哇，你不能吃，不断喝，哇，不断在那边吃的，你有行为的表现，你有消化的表现。可是这个行为跟吃呢，不是你可以自夸的什么根据，因为我们是透过行为在回应，我们的恩人，我们的恩主他已经做的事情，所以这是一种什么被动的主动。表面是主动呢，其实是被动。但是中文的翻译的这个努力呢，很容易让人家以为我们要主动去做一些事情。不，我们其实是在一个被动的地位上面，在被动地位上面。因此十一章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呢，是可以用正面的角度来翻译。所以我就重新翻译，我真的希望和合本的这编辑委员呢能够听进我的劝告。就是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直到如今，天国这里是用官身语态，采用主动的方式，就是猛烈的推展。天国它是一个有机体的，它有自发的能力，它会推展的，会推展的。那么碰到这个强烈的这个势力，这个领导的时候，那么你也用相应的强烈的方式呢去回应啊，我要，我想，我要啊，你就得到了它。那么过去的翻译呢，一个最致命的问题在哪里？也就是说那些攻击的人要得到他，其实很奇怪，那些攻击的人是进不了天国的。你攻击他，你能够占为己有吗？不行啊。所以攻击之后你又不能占为己有，那你得他有什么意义呢？ 好，所以那样的翻译呢是有问题的。耶稣呢是说出他心中对听者应有的正面回应和结果的这种期许，好，所以他对比出当时这个时代一个截然反应的又令人失望的那种态度。好，到这里呢，我们可以再来看路加福音呢要怎么翻译。好，路加福音十六章十六节呢，你也要去看它的前后文。我把它扩大到两章到三章，所以从十五章第一节到十七章，耶稣呢其实讲了六个比喻。好，前三个是一组，后三个是一组，大家都很熟了。前三个十五章呢是失羊的比喻，一百头有一头失去了，主人一定要想办法找回来。八到十节呢是失钱的比喻，也是一样，十块钱掉了一块钱，这个阿嬷也是要把它找回来。然后十一节到三十节是浪子回头比喻，这个浪子呢实在是有够恶劣了，爸爸没死就要财产了，而且呢花的光光呢还有脸回来，就是他在强调什么？强调天父的慈爱、慈悲、怜悯是没有极限的，没有最爱，只有更爱，这是宽宏啊，特别是在接纳、赦免、悔改的罪人。好，这是前文。你看后文是什么？后面三个比喻，不义的管家，财主跟拉撒路应该是十九到三十一节，我若打了一个一。然后接下来是谈这个饶恕跟忠心，一些简短的故事的集合。这个在强调什么呢？强调信徒面对到上帝的这种慷慨，然后怜悯的特质的时候，那么你应该什么？应该有回应，积极的回应去行动，行动就是说你要去运用这种特质，而不是你宽大你了，我过我的生活，不，你并且把这种特质呢用在自己的什么生活当中，特别是当那个圣经把上帝描述的像浪子的爸爸，像不义的那个管家的主人，那简直是昏庸无能懦弱到极限。但是呢圣经就是让我们这样看上帝呢，就说他的宽宏呢你是看不到底的，甚至呢你都可以把他当作是这样的人，然后呢去运用他的特质，去支取他的特质，去享受他的特质。所以呢我们呢看这个路加的表达了，路加十六章十六节在表达，当天国的福音传开了，施洗约翰传天国的福音，他是在结束了一个什么先知跟律法的为主要启示的时代，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天国的福音被传开了。这福音的内涵呢，就是强烈的在催促所有回应的人呢，要强力接受。因此呢，十六章十六节的这个被压着打呢，最把它变成一种被动语态最合适，而且是从正面来翻译，就是翻成律法和先知到了约翰为止，从此神国的福音被传开了，人人都被迫切邀请进入神的国。因为实况不是人人都想进去，也不是人人都被强迫进去，是人人被迫切邀请，然后被迫切邀请的人呢，强力的接受的人就进去了，不强力进去不没有反应的人就没辙了。你注意看十四章的十五到二十三节呢，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就有一个财主啊，去请人家来赴宴了，结果大家都找理由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没有人来，他就叫仆人去市场去那个市面上抓，那些游民那些身心障碍的人士，全部都强迫他们进来，也就是说强力的邀请他们。因此实况是如此，耶稣在表达了主人非常迫切的心情，然后他渴望呢那些人呢毫无付出的人呢可以免费享受这个恩典，虽然是免费的，但是它不是廉价的，它是重价的。因此这节经文可以这样翻译，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神国的福音被传开了，人人都被迫切邀请进神国。那么你面临到这个迫切的邀请，你的回应是什么？你的决定权就在你了。 圣经让我们看到很多迫切回应的人，像那个巴底买，他看到耶稣来了，他就狂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他已经不顾一切了，不要面子了，可怜我吧！旁边的门徒还叫他 “Shut up, get out”、啊、他说：“不要可怜我，可怜我。”耶稣最后就找他讲话，医好他了。还有那个血肉的妇女，他挤在人群当中，他不能被发现哦，因为他是不洁净的人。这不洁净的人，就像现在呢，如果你去挤这个捷运，你是说我是桃园来的啊，全部就进空了啊，一样啊，不洁净的，你就说，哎，他不能讲啊，我血肉不洁，他就想办法，我只要摸到耶稣，哎，我就洁净了，他就是这样的人，好，不顾一切了。那么还有啊，在五旬节的时候听到使徒的这个布道，他们就觉得扎心，就我要怎么办？他们就说：“你要接受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典。”哎，这些人就是这样子强烈的去回应圣经的什么？圣经的或者说圣经的信息。好，最后呢，我要做结论了。结论就是说，这两节经文呢，我们可以合起来看。天国是在猛烈的扩展当中，一直在猛烈的扩展，它呢无休止，因为呢有圣灵的工作在里面。就像在使徒行传，我们看见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呢，教会呢不断的扩增，虽然有无限的阻力，而碰到的福音的人呢，其实都被迫切的邀请，福音不会勉强你的，不会故意把你推进去，但是他迫切的邀请，让你看见这救恩的可贵，可是不会勉强你，最后呢还是要做决定。但是我们从结果来看呢，很奇怪，其实我们那个决定呢，我们会做决定接受也是上帝的恩典，因为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这都是神所赐的，这是一个单性的定冠词，单数的定冠词，所以它包含了两种 两个一体的两面，是恩典也是信心，这是一体的两面，所以恩典来自神，这容易了解，但是其实信心也是来自神的礼物，没有圣灵所赐我们的信心，我们是自然而然的什么拒绝的，所以遇到这个迫切的邀请呢，我们就什么大方的伸手接受，那你大方的热烈的回应的人就得着了。各位弟兄姊妹，如果你有机会呢，收到我们的年刊啊，我鼓励你要好好看一下，这几年呢，我都详细的阅读，真的呢被里面太多的故事所感动，可以说是感人肺腑，赚人热泪，扣人心弦，发人深省啊！不要浪费了这个，因为你们太多的弟兄姊妹，他们在分享，他们在病痛中如何去倚靠上帝的医治，他们在忧伤中呢如何去仰望神的安慰，他们在疑惑当中呢去寻求神的指引。那都经历到了天国的大能，所以让我们今年的结束，明年明农历年要开始的，让我们也在心里立下一个志愿，紧紧抓住他的应许，行走今年人生的道路。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向你感恩，谢谢你借着耶稣进入到我们的历史和我们的生活当中，要在我们的生活中掌权，我们愿意全力全心全意的回应你这个邀请，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